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如果你对加密货币的交易有兴趣的话呢，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购买或者是如何卖出加密货币呢？必须明确说明的是，加密货币虽然名字当中带有货币两个字，但是它的本质并非一般经济学家所定义的货币，相反的，它更像是一种数位商品或者是数位证券。加密货币的价格是全球交易的，而且呢波动非常剧烈，基本上每分每秒的报价都会是变动的，因此交易跟买卖的方式啊，就会跟你下单买股票比较接近，会透过一个中间商来完成交易。选择自己喜爱的咖啡风味，有时候跟选择适合的投资标的一样困难。我的前同事也是好朋友，离职之后呢，自己创业成立了咖啡电商平台 BFF 豆队友。豆队友提供专属的爱豆配对，帮你挑出最适合你的咖啡豆。不仅如此，结合了多家台湾优质自家烘豆名店，让你每次喝到的咖啡都会有相同的基调，但各有不同的旋律，你一定会感到很惊喜的。订阅之后免操心，时间到了就自动配送，免运费，不用绑约，还可以免预付哦。现在比友们有专属的折扣码 BFFBILL， 输入就能够享有第一包订阅制折价100元的优惠，到资讯栏点连结，找到你最爱的咖啡吧。好，因为疫情啊，困在家里，能够自己煮杯咖啡呢，其实是感觉不错的。有兴趣啊，你可以订阅一次咖啡看看。 Coin Market Cap，在股票市场，我们是透过证券经纪商，也就是证券公司，而在加密货币则需要透过加密货币交易所。你也可以把这个交易所想象成加密货币的号子。那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网友丢了一个网址过来，然后说，请问这个交易所可靠吗？因此我想给大家一个网站，让大家有相关的疑虑的时候可以自行去查阅。这个网站就是 coinmarketcap.com， 它是在加密货币领域当中最常被引用的加密货币币价追踪网站。 coinmarketcap 于2013年5月成立，迅速成长为用户、机构、法人和媒体最信任的资讯来源，经常用于比较数千种加密资产，并且被 CNBC、 彭博社以及其他主要新闻媒体普遍引用，甚至美国政府也使用 CoinMarketCap 的数据呢来进行研究和报告。2020年的4月 CoinMarketCap 被币安所收购，那币安是一家全球区块链公司，背后是全球最大、交易量和用户最多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透过这次并购， CoinMarketCap 可以利用它母公司的广泛资源，用来收购更深入的数据项目，减少加密行业资讯的不对称性。CoinMarketCap 的页面很简单易懂，点击交易所就可以看到全球较具规模的交易所。在交易所的页面当中，可以看到依据现货衍生品跟去中心化交易所交易量的排名。举例来说，目前全球名列在榜上的可以购买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就有300多家。如果你发现网友介绍给你的交易所不在名单当中，就请特别提高警觉。国内交易所以及优缺点。台湾的交易所主流就是三个交易所，一个呢是 MAX 交易所、币托 BitoPro、 S 王牌交易所。从画面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各自的交易量的状况，以及 CoinMarketCap 所提供的评级。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呢，评级仅供参考，不能当作安全及无风险的保证。那上面呢我所谈到部分，如果你需要参阅图片的话呢，我会放在文稿当中。另外投资人很关心的就是手续费的收取的方式，也会在网站上面有清楚的揭露。当你注册了台湾交易所的账号，在未完成实名认证，也就是只有 Level 1 等级的时候，是还没有办法使用台币买卖加密货币的。如果想要用台币交易的功能，必须实名制注册完成，升级到 Level 2 之后，才能够有新台币入境的功能。此外，配合洗钱防治法的实施，加密货币交易所必须 进行确认客户身份，也就是要做到实名制，像是姓名的检核、实质受益人辨识等等。对于达到有超过新台币50万以上的现金交易的时候，要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如果发现可疑的交易，也同样要跟法务部调查局做申报。此外，业者要建立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内部控制与稽核制度，定期进行风险评估。当然，在国内交易所交易有以下这几个优势。首先，它是可以使用法币，也就是新台币进行交易。透过台湾的交易所，将能够以台币购买加密资产，适合想要用台币投资加密货币或是出入币圈的新手使用。此外，如果需要将加密货币的获利换回台币的时候，也都会先提领到台湾的交易所再换成台币。其次，第二个优势就是法币资产交付信托。举例来说， MAX 提供给客户法币，也就是新台币入金的账户，是银行依照信托契约关系特别为 MAX 入金开设的信托专户。这个账户的入金跟提领都需要基于实际的交易，并且通过信托服务的银行核可，因此交易所无法将这些资金拿去投资、支付公司的营运费用，或者是挪作他用，用来保护用户的资产。必须提醒的是呢，当你将你的新台币转换成加密货币之后，也就不再有信托的保障了。那么除了国内的交易所，我有需要去申请国外的交易所账号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内交易所还是存在几个局限性。首先是它的交易深度不足。交易深度是指市场在承受大额交易的时候，币价不会出现大幅波动的能力。我们需要从交易所的挂单量跟价差两个指标来理解交易深度。挂单数量大，相邻挂单之间的价差小，也就说明交易深度好。国内交易所在一般市场状况交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遇到市场有剧烈的变动，成交量大增的时候，则可能会出现币价严重偏离市价的情况。其次，交易币种受限。现在全球的加密货币被 CoinMarketCap 收录的大概就有5500多种，而台湾交易所最多只有上架15种的加密货币。事实上，不论是上架哪一种加密货币，都是有成本的，包含技术性的以及非技术性的。那所谓的非技术性的，就是例如像找到可以配合的造市商，可以确保产品的流动性等等。因此，交易所的规模越大，投资人越多，就越有本钱来新增投资人偏好交易的加密货币。最后是欠缺 API 接口。API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机器跟机器对话的一个对讲机。加密货币采用交易机器人或者是程式交易的必要性跟它的技术成熟度都更高。然而这个过程为了确保交易的安全性以及交易的正确性，透过 API 让机器与机器间可以直接对话是很重要的，同时又要能够限制机器只能在我们授权的范围内进行交易。但是国内交易所目前都尚未开通 API 接口，换句话说，我们无法透过 API 在国内交易所使用程式交易。国际交易所。那么国际上大型交易所哪些是比较推荐的呢？首先就是币安，它目前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非常多的金融商品可以选择，依据不同的风险属性，有保守的产品，类似存款概念的投资，也可以有比较高风险的，但是同样是固定收益类型的产品可以做选择。另外一个我私心推荐的交易所是 FTX 交易所，它是由 Alameda Research 团队所创建的，主要负责人就是 Sam Bankman-Fried。 在创立 Alameda 之前， Sam 就是一名交易员，因此当初他打造 FTX 就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交易员最爱的交易所。 FTX 拥有最丰富的衍生性产品，同时他可以24小时交易美国股票，有灵活的高杠杆、更低的手续费以及更好的交易深度。谨防诈骗事件。 然而由于加密货币的热度很高，利用比特币的高知名度来进行诈骗的案件也就层出不穷。以前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现在被拿来币圈再玩一次，也同样有效。例如过去诈骗集团爱用的游戏点数现在变成了加密货币，过去的资金盘叫你去汇现金，那现在改叫你汇比特币。不要因为多了一些听不懂又厉害的术语，像是区块链或者是去中心化，就被迷惑了。基本上他们的手法都还是800年不变的。举例来说，网络上素不相识的人跟你说可以介绍你一个最新的投资策略，只要加老师的 LINE 群，老师一天就能够帮你赚6%，半年就可以回本，然后再要你找朋友一起进来投资。这其实就只是老套的老鼠会骗局，加个加密货币的名号就卷土重来。如果有小哥哥或者是小姐姐在网络或是社群软体上面跟你聊天，招揽你跟着他交易比特币，10之10、不是10之89，这全部都是诈骗。先让你好像赚到钱，之后再以国税局查税为由要你汇入税款，之后才能够出境，千万不要相信。另外你可能会遇到自称是交易所工作人员通知你说你的账号因为某某某某原因呢涉嫌违规，或者是怀疑你的账号不是本人操作等等的理由。那为了证明是你的本人呢，要你在限期之内把指定的金额的币发到某某地址，他们收到币之后呢就会帮你审核。这个就跟早年呢接到自称是银行来的电话说你的账户涉及洗钱已经被锁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手法，只是呢现在进化到了手机上了。他们会注册一个跟官方账号很像的名字，用 LINE 或者是在你的脸书上跟你聊天。切记，真正交易所的员工绝对不会要求你发币到任何地址，不会跟你要密码，不会跟你要简讯的验证码，不会主动用通讯软体联系你，一律都是你要主动联系客服才是。最后是假网站。钓鱼网站或是钓鱼的邮件是骇客很爱用的手法，他们会寄一封 email 给你，如果你点了其中的连结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引狼入室的。他们可能会说你的交易账号有问题，需要点击某个连结来解决，而连结会连到一个做得很像的假网站，不仔细看的话呢，可能不会发现有异状。一旦你登录了，那骇客就可以窃取你的登录资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检查网址，他们往往故意把网址取得很像，一定要仔细看，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啊，都是不行的。除了网络诈骗，另外需要留意的风险还有交易安全。网络社群上面有很多有心人恐吓投资人说呢，在交易所交易比特币未来有可能会被国税局查税，当然这个在未来确实有可能，因此呢鼓吹你去做场外交易，也就是类似面交的概念来购买比特币。但这其实是非常高风险的行为，甚至有可能涉及洗钱防治法。新闻上还曾经发生过网友面交加密货币的时候，对方直接掏枪的强盗抢劫行为。因此不论你是买币还是要卖币，都还是找有信誉的交易所是比较安全的哦。以上就是比尔的财经厨房想要提供给你的，让我们一起轻松过好每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